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义生的，也不是从仁义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一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值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誉。因一人，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因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就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做完救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完救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救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救我们行的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也每次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情况啊，咱们有一些好久不见的弟兄姊妹啊，在这里我们能够重新在基督里我们一同见面，一同敬拜，何等美好的事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思考一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信仰当中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救恩到底稳固不稳固，我们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么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见证啊，或者是一个故事啊。有一年我回老家啊，那么遇见我在老家的教会里面一个很信主很久很久，应该他也是在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啊，很久的一位老姊妹。那么见面以后呢，我们就随便聊了啊。后来呢，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儿，他说某某人呢，他说我们现在要努力进黑暗啊，努力进黑暗。我说为什么努力进黑暗呢？他说肯定天堂是进不去了。 对吧？这个的犯罪犯的太多啊，这个天堂是肯定进不去了啊。那我现在呢，只要保证不下地狱的火里边，在黑暗里待着也不错啦，对吧？信仰信到最后信到这个地步了，哎呀，我感到很悲哀啊。这是对于救恩的问题的认识不够充分。那么另外的一个弟兄呢，是来过咱们教会的，后来呢他就很挣扎要不要离开我们教会啊，最后呢终于是各种原因离开了啊。那么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你们的教会居然不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他说一个连自己的救恩的稳固性都没有把握的教会，我不愿意待在这样的教会里。他说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只要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。那么到底圣经里边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我们可以往下翻页啊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只有回到圣经来看我们救恩的确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我们先往下翻页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经文的第一段呢，就是罗马书啊。那么因为罗马书把耶稣跟亚当做了一个对比，耶稣和亚当做对比，那么因为亚当一人犯罪啊，这个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啊，这个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了，我们都被定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在亚当里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所以呢，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，我们是分享亚当的生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都被定罪，都在被定罪的地位上。圣经说死是从罪来的，因为我们说这个死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，是指的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，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魂与神的隔绝。我曾经用过一个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的例子啊，就是说一个人犯了国法啊，特别是 criminal 啊，这个如果他是犯了这个 criminal, 这个是个那么他就要被抓起来，抓到监狱里边去，对吧？抓到监狱里边去的人，在自由世界里边看他像什么呢？比方说我犯法了，判刑20年，我进去了，那么在正常自由的社会里边看我好像什么？好像我已经不存在了嘛，对吧？我已经没有了嘛，这个叫做死，就是我在这个范围里边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没了。其实我不是没了，也不是死了，而是我活在了另外一个范围里边。将来我们下地狱的时候，我们不下地狱啊，感谢主，讲错了啊。将来有一批人下地狱的时候啊，圣经里边把下地狱称为什么呢？称为第二次的死，对吧？称为第二次的死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有过第一次的死，对吧？第一次的死是在哪里死的？是在亚当里死的。第二次的死是在哪里死的呢？是在他拒绝耶稣基督，死在他自己的不信里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既然是死，就必须要有生，对吧？没有生哪来的死啊，对吧？这个逻辑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么第一次的死是有第一次的生，对吧？第一次的生是从哪来的呢？是从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属灵的生命，那个时候我们活的，亚当之前活的，对吧？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了众人，那么我们第一次的生就因为罪的缘故死了。然后下地狱的人是第二次的死，那表示说下地狱的人也有过第二次生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生哪来的死啊？ 如果没有第二次的生，就不存在第二次的死，只是他第一次的死的继续而已。是不是这样？一定会有第二次的生，所以他下地狱的时候是他第二次的死。那么这第二次的生在哪里啊？我们都认为基督徒有重生，对吧？那么不信主的人有没有重生呢？我们认为没有，对吧？好，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第六章啊。那么这一章这个第五章啊，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啊，这一段经文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称为罪人了。说照样以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就称为义了。众人称为义了，是只是基督徒称为义了，还是众人都称为义了？当然不答呢，圣经上明明写的是只有基督徒称为义了，还是众人都称为义了？哎，是每一个人都称为义了，一个都不例外。这是所有世上的人第二次的生，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的圣经解释直到此为止，普救论就成立了，对吧？普救论在教会里边有一个理论啊，就是说因为耶稣死是替众人死的，众人的罪孽在耶稣基督里都被算为无罪了，都赦免了。因此你信不信耶稣无所谓，每一个人都得救。这个理论对不对啊？这个理论不对，显然是不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将来就没有地狱了，对吧？所以普救论是不相信地狱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奇怪了，既然众人的罪都得赦免了，既然众人的罪都被这个怎么说都称义了，那众人就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了生命了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写的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又出现了第二次的死呢？好，这个在这里说啊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都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就成为义了。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啊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。这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那么亚当是后来之人的预像，对吧？那么亚当是后来之人的预像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亚当犯了罪把人带到死里边，耶稣也是犯罪把人带到死里边吗？当然不是，对吧？那么亚当是众是耶稣的预像，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，耶稣一人得生命，叫我们都因耶稣一人得生命。耶稣一人受苦，在十字架上付上赎罪的代价，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因耶稣一个人。当时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世界上多少亿的人，对吧？耶稣一个人就把众人的罪都还上了，这怎么理解啊？后来我明白，因为在灵里边，在人的灵魂里边，虽然我们有这么多人，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灵魂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一个单一的源头。所以圣经里边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，神做事太严谨了。为什么神造夏娃的时候不单独造一个夏娃， 而又从亚当的身体里边拿出一部分来造出夏娃。除了他的肉体克隆之外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夏娃的灵魂是分享了亚当的灵魂。也就是说，整个人类灵魂的源头是单一的，不是两个，对吧？所以他们两个人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繁衍后代，来见证他们原来是一个单一的源头。如果当时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，又单独从灵魂到肉体创造了夏娃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两个人都犯了罪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问题？就需要两个基督来救赎了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因为整个人类都分享了亚当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他那里来的。所以这里边在后来的神学里边就衍生出一个灵魂没有量的概念，只有位格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比方说亚当的灵魂是十，我们从他那里，这个亚当现在繁衍了几亿的后代了，多少亿的后代了，对吧？我们的灵魂并不是多少亿分之一，所以灵魂只有位格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分享出一个灵魂来以后，这一个灵魂就是一个完整的灵魂，和亚当的灵魂是一样的，不会因为亚当把夏娃的灵魂分出去了，亚当的灵魂就变成了一半，不会的。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？这个我们理解不了啊，这个理解不了，这个就是灵魂分享的原理。那么我们后来因着信耶稣，因着信耶稣，我们就像分享亚当的灵魂一样，我们开始来分享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生命的灵魂。我们好像这个夏娃，所以圣经没有把我们称为耶稣的孩子，而是把我们称为耶稣的什么啊？称为耶稣的什么？哎呀，这圣经怎么读的？称为耶稣的心腹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因为上帝曾经把亚当的生命里边分出来了一个部分给了夏娃，上帝用同样的方式把基督的生命里边分出一部分来给我们。明白了这个意思吗？啊，因此我们就分享耶稣的义的生命，我们分享耶稣义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跟耶稣的生命成为一样，在神面前被称义的生命。所以一个耶稣就可以拯救所有的人类，不需要挤一个罪人来挤一个耶稣，不需要，一个就够了。因为亚当是单一的源头，恩典也是单一的源头，而且亚当是一次的犯罪，众人都定罪了，基督却是因为许多的过犯他来承担。弟兄姊妹要知道，人类的犯罪量的叠加并不改变质的区分，没有什么意思啊。一个人说谎，一万个人说谎，一个人说谎，到了最后还是说谎。只要还清说谎这一个罪，然后所有的罪说谎的全部还清。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所付出的赎罪的代价超过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总和。这个数量是怎么计算的我们不知道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主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临咽气之前的时候，他宣布一件事，他说成了。那么这个成了是成了什么呢？大概我们可以相信啊，就是天上有一个，我们就像圣经上说案卷展开了，对吧？天上有一个案卷是记录我们所有罪债，记录我们所有的罪债啊，都在那里记录的。然后耶稣在地上受苦， 从他顺服道成肉身开始啊，一直他都在为我们付出悖逆而当时没有付出的代价，他一直在为我们的罪付代价。付代价的这个过程呢，天上就把我们，他付了一个罪债以后，天上就涂抹一个，付了一个，天上涂抹一个，付了一个，涂抹一个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最后他全部付完了，天上把我们所有的人类的罪孽全部没了，涂抹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天上告诉他，父上帝借着灵告诉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可以了，所有的罪孽完成了。然后他低下头，他说，成了，是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还完了。而且他还的不单单是我们过去的罪孽，包括耶稣将要在他之后，因为耶稣到今天有2000年了，对吧？那么耶稣还了过去的，未来的呢？我们今天耶稣早已经死了，是吧？我们今天还的罪债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能担吗？神说全都包含在里面。过犯不如恩赐，这个过犯是指的全人类过犯，过去现在将来总和的过犯。耶稣的道成肉身和他的十字架的救恩，把这一切都为我们偿还了，包括着信主的人，包括着不信主的人，所有的罪孽全部还清了。这个就好像一个监狱，这个监狱里边关的全部都是欠债的债奴，总和欠款1亿元，假如这么说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人来说，这些人我爱他们，然后现在我要把他们所有的欠的债全部还清，现在我还你2亿元。所以他虽然欠1亿，我欠两，我还2亿，就表示说这里边不可能存在着有人的钱还不清的。也就是说，自古至今到未来，到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可能有一个人的罪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能 cover 他的，不能，他的罪太大了，耶稣都赎不了他，没有这回事。所有的都在耶稣的救赎里边，而且这个债已经还完了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好。如果只停在这里，这就是普救论了。但是圣经不仅停在这里了，还要继续。也就是说，还钱这件事是还完了，但是是不是因为还完了钱，这个监狱里边的人都自动的放出来了呢？不是。你说这为什么这样？不是，怎么会不是呢？那么钱都还完了，下监狱就是要下监狱，这个就是因为欠钱吗？钱已经还完了，不大家都自由了吗？不。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如果钱还完了，人就都自由了，这样的话，那还钱的人岂不是把律法就给践踏了吗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为什么要设监狱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会犯罪的人，怕他继续犯罪伤害别人，才把他放在监狱里。现在他没有改，你就把钱给他还了，然后把他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，那监狱不等于白设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我是个杀人犯，我下了监狱了，然后说这个付10万块钱就可以赎了我了，我就有人就替我付了10万块钱，我又从监狱里出来了，我继续杀人，行吗？那不行啊，这个就违背了这个律法的原则和监狱惩罚的原则了。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既然要救他，把钱又还了，他又是个罪犯，那又不能不让他出来，又想让他出来，又不能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监狱里边的要被释放的这一个人要做一个决定。在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的时候，哎，上一页，影响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叫加尔文主义。那么加尔文主义呢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理论基础。加尔文主义从一开始它有五大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全然的败坏。啊，全然的败坏。然后呢是无条件的拣选。就这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。然后呢是限定的救赎，叫 limited atonement。 这个就跟圣经都是违背的，对吧？然后是不可抗拒的恩典，也就是说恩典给你，你不要都不行，你必须要啊。然后呢圣徒永蒙保守，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着你永远下不了地狱了，所以这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在神学那个字上特别加深了一点，看见了吗？神学是什么？研究神学的人有没有罪？有没有限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学是相对的，圣经是绝对的，咱们一块说好不好？是神学是相对的，圣经是绝对的。而且大家一定注意一个问题，凡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大公会议开会定别人是异端的，往往定别人那个人他本身就是异端，而他定为异端的不一定是异端，而往往是定别人为异端的他本身是异端。为什么这样？教会历史上定别人异端的往往他依据的不是真理，依据的是什么？是他在宗教里边的权威，在宗教里边的权威，在宗教里边有权威的这些人，最极端的当然就教皇了，对吧？啊，在宗教里边有权威的这些人，往往本身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。同意吗？那往往是建立人间的巴别塔，宗教的巴别塔，抢夺教会的权威。教皇，谁让你当教皇呢？谁给你的权利？耶稣有说我在地上设立教皇吗？彼得是第一个教皇，教皇无误论，彼得都三次不认过主，哎，教皇怎么可能无误论呢？除了圣灵的启示无误，人怎么可能无误呢？但是他们就可以大胆的设立宗教裁判所，他去审判别人，可是他自己在拜偶像，他自己在卖赎罪券，对吧？他凭什么去审判别人？所以这五大要点里面，第一个全然的败坏，罪的污染，人败坏了，是这样的。可是谁使他败坏的？因为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最关键的一点，最关键的一点是从这一点延伸出来的，就是上帝绝对的主权，而人没有任何主权。他第一个说这个 全然败坏，就是说人是一点点一点点半分选择正确的可能性都没有，你全然败坏，你所思所想所以一切都是坏，不可能有好的，这是前提。然后是无条件的拣选，这个本身是一个奇怪的说法，是个矛盾的说法，对吧？既然拣选就一定有条件，对吧？怎么可能叫无条件拣选？无条件还拣选啥？什么叫拣选 ？Elect？ 什么叫 Elect？ 我常常说，是这个拣选。咱们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姐妹们去买菜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愿意买菜的时候把所有的烂的好的一块买？不大会吧，是吧？我们在那里稍微挑一挑，是吧？我们挑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大家去买菜，有人选吗？买菜的时候有选吗？有人说，哎，别选，人家卖的就是这一种，对吧？你就挨着拿就可以了。当然这个也很好，对吧？那个就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什么？挨着拿就好了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不拣选，是不是？你不要选嘛，你就挨着拿嘛，那个叫 unconditional， 对不对？既然 unconditional， 就 no election 了。是吧？人家买菜，人家说五块钱一公斤，这个东西，啊，人家摆在那里，那就是说，平均起来五块钱一公斤，你每个挨着拿，那个就没得你选了，那个叫什么选啊？是吧？既然选，就有选上和淘汰，对吧？那既然要选，它一定要有标准嘛，就像一个筛子一样，它一定有个尺寸的孔嘛，对吧？那不没有孔了，那还 unconditional 了，还选啥？这不脑子有病啊，提这种理论的人。是吧？既然选，他一定是按照一个标准来选的，符合的选上，不符合的选下来嘛。是不是啊？哎，有些人说，上帝说了，在他没出生之前，善恶没做出来之前，神就预先拣选他了。这是说的谁啊？说的雅各，对吧？所以，改革宗的人特别喜欢骂雅各。哎，就雅各这个人多么坏，以扫这个人多么好，上帝为什么选雅各？他就是想要这个坏的嘛。有时候我读这些神学气得我就想骂娘，我幸亏是个牧师，要不然的话我把他亲娘祖奶都骂了，恨死我了，骗了多少人啊。现在教会里边大部分的人都在接受这个，骗了多少人呢？拣选如果没有标准，拣选就毫无意义。拣选若没有标准，我们的信仰今天就毫无意义，对不对？限定的救恩，那耶稣在这里说，把所有的人的罪都付清了，怎么叫做限定的救恩呢？神从来没有限定救恩的，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，为每一个人的罪都付出了代价，对吧？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，不是为一部分人死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每一个人都希望他得救的，99只丢了一个，神都不愿不想，神要去找他，对吧？最可怕的一句话叫做不可抗拒的救恩典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是个混蛋，你是个杀人犯，你是个 whatever， 神要救你，你不可抗拒。其实他相反的还有一个，这个在神学上会教导，在这儿他不说，叫做不可争取的离弃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不要你了，你再怎么想要上帝，你再怎么求，你再怎么祷告，上帝不要你了，没用的。这两个方面都是无可抗拒的。可怕吗？那你还传啥福音？传福音不是没用吗？反正神要拣选了无可抗拒，神要丢弃了也无可抗拒，那你还传什么福音？然后圣徒永蒙保守，也就是说不管你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回事，你永蒙保守没问题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才是这关键问题的答案。这我们不根据神学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今天解经不对，我们可以提出来， 对吧？可是我们最终认定的是圣经的答案才是真正的标准。这种理论迷惑了多少人，大家很喜欢啊，是吧？哎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多好啊，是吧？那时候我在原来的某一个教会里边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，是不是姊妹我不知道，反正他自称是自己是基督徒了。他说在座的放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，永远得救的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是肯定的，是吧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说你怎么确定了你自己得救了？他说我肯定得救了。我说你怎么肯定得救了？他说圣经说的。我说圣经哪个地方说的？对吧？我说你凭什么给别人吃这个定心丸啊？是吧？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啊？有一个人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传道，奉着耶稣的名赶鬼，奉着耶稣的名行神迹，这个，你说这个人得救不得救啊，弟兄姊妹？大布道家多少人听他信耶稣，这个人得救不得救啊？啊？谁敢说他不得救啊？换句话说，今天我站在这里给大家讲到，我得救吧？我得不得救，弟兄姊妹？啊？弟兄姊妹，你不答就对了，因为这个不取决于你答，谁也没有这个资格。这个时候来说，你已经得救了，没有这个资格。那有人说，你信了半天耶稣，你连你自己得救不得救你都不知道，你不是岂是很悲哀吗？我说你知道才叫悲哀，因为你知道的是虚的，是骗你自己的，是吧？那个见了耶稣的那个人，他一定，因为这个不是耶稣上，他自己说的，说主啊，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，奉着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？他自己肯定他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还有一句话说的更可怕，就是你这作恶的人。哇塞，一个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成了一个作恶的人啊。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有一批人走遍海洋陆地拉人入教以后，让人做地狱之子，就是这批人干的。这批人往往都是那些神学家，不都是啊，往往是教皇、主教、大牧师，很有名很有权力，往往是这批人。不都是啊，我没说不都，我没说都是啊，往往是这一批人，因为他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很了不起啊。但是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问题出在了哪里？问题出在了信的回应上。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改革宗神学里边把也因着信给你不要了，全部都是恩，所以不可抗拒的恩典，你信不信无所谓，信也是上帝让你信。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？信是上帝让你信的，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这句话对了一半。怎么叫对了一半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神不想叫你信的话，你是不可能信的。就好像在座的各位啊，如果你想和我交朋友，如果你想和我交朋友，实际上是我让你交朋友，你才能就和我交朋友。如果我不让你和我交朋友，你就跟我交不了朋友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愿意和我交朋友，对吧？就算我愿意 做你的朋友，你不愿意做我的朋友，这个朋友永远做不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做了这个梦你不知道，然后呢你很想知道我做了这个梦，后来呢我就把我的梦告诉你了。哦，你说我知道昨天晚上某某人做了一个什么梦，好，你知道某某人做了这个梦，为什么你知道某某人做了这个梦啊？这是有两个条件，第一，我是诚诚实实的把这个梦告诉你了，第二，是你听见了之后你相信了，是吧？我再怎么愿意告诉你，你不听也没用啊，你听了以后你不信也没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的信是本乎恩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的信没有用，如果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们，我们的信也没有用。所以下一页，所以这一切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啊，刚才正确的解经这个五章里边咱们讲了啊，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不要紧，停在这儿好了。那么下边我们讲一下什么叫信。下一页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里边就解释了什么叫信。耶稣说，凡，这圣经说的，不是耶稣说的啊，这约翰说的，说凡接待他名的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然后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圣灵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有人呢就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把凡接待他的这个不讲，只讲最后一句话，他说生下来是谁生谁啊？人生人，当然是人生人了啊，一个人被他爹妈生下来，谁生谁啊？是儿子生妈妈还是妈妈生儿子？当然是妈妈生儿子，对吧？妈妈生儿子的时候，儿子有没有努力啊？没有。儿子有没有选择？哎，没有。因此呢，就说了，人信耶稣根本不选择你的，上帝想生你就生你，不想生你你就生，你来不了。所以人没得选择。上帝生人，他把你留了产，对吧？他叫你怎么样？孩子哪有选择？父母的选择。这个叫做解经的断章取义。圣经里边的比喻只能比喻一个方面，它不能比喻全部的方面。另外一个就要用另外的一个比喻来平衡这个真理，你不能只取其中的一个部分来解释它的全部。所以这句话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凡接待他，这个接待呢，原文是据为己有的意思。啊，在原文里边，就是把它拿来归我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所以中文一接待，好像你到我家去做客，是吧？这个招待你，好像是这个意思，不是。这个接待，就是英文翻译成 receive。这个 receive 也不完全对，因为这个 receive 好像都是就是别人你 receive 了嘛，对吧？自己完全是被动的，其实这个接待里边它带有一定的主动性，就是说我愿意把你接收给我，对吧？我愿意接收，对吧？就是你送给我一个礼物，我把它据为己有了，虽然这个礼物是免费的，虽然礼物是你给我的，可是呢我还要以我的主权，以我的意志，我愿意把它接受归我，它是这个动作，对吧？然后凡这里边就有一个可能有不接待的，对吧？啊，就是在这些人里边凡是愿意接待他的，那换句话说还有一些是不愿意接待的，对吧？对吧？然后就是信他名的人，那就是说他的福音，他的救赎，他的名就是神的受膏者，他的名就是我们的耶稣嘛，就是我们的拯救者，对吧？凡是你接受用信心领受了这个的时候， 神就赐给你权柄。因此神赐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因着信把他接进来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人才是被生出来。所以你不能只讲后半部分不讲前半部分，对吧？在这个救恩的这个问题里边，我们是被动的。虽然我们是被动的，但是我们也是主动的。因为如果我们拒绝的话，这个救恩与我们叫做无效。不是我们没有，我们也有，可是呢我们把它拒绝了。在第一次亚当里边的死，我们众人无得选择。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，在亚当里边的死，我们众人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们都自动的死。但是在基督里的救恩是要叫我们自己去选择。其实在亚当里边的死也是我们自己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的犯罪都是咱们自己决定的，不是这样吗？虽然别人强迫我们或者诱惑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去跟随他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做，是吧？所以每一样的罪孽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选择错误而带来的结果。但是呢，神说好了，第一次有情可原，我们不管犯多少罪，神说有情可原。因此虽然我们在亚当里边死了，神没有立刻让我们下地狱，然后神给我们存留这一生的机会。在耶稣基督里，神要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在亚当里的那一次我们已经失去了，没了，每一个人都死了，完蛋了。但是没有因此结束，神让我们经历一次很重要的生命的经验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就是使我们体会一下善恶分别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在律法里边学，哎呀，罪怎么回事，罪怎么回事，我们会从理论上知道，但是你还真的不知道罪到底什么结果。当我们真的是活在了罪中，我们才知道罪恶导致了何等的可怕，自私导致了何等的可怕，战争，人和人之间的残忍都是从自私这一个根源来的。因为圣经上说贪恋是万恶之根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因为贪恋、贪婪、自私，再加上智慧，加上我们的聪明，就变成了诡诈。当我们的诡诈再加上力量，就变成了暴力。当我们的这些力量聚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发动战争。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罪恶是何等何等的可怕，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一个犯罪生命。要改变这个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透过修行外表来改变，只有透过改变生命。而这个生命怎么改变？把我们犯过的罪，这个问题要解决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了，这只解决了问题的第一步。如果生命不改变，就让我们重生了，那我们继续犯罪啊，是不是？因此必须要有第二个条件同时存在，这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悔改，我们承认我们不行，然后我们愿意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。我们承认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我们被造的有限，因为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完全的力量来对抗。人人都犯了罪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我们人人在对抗罪恶的这个力量上 我们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过对抗罪恶的经验？就是说我不想犯罪，可是没办法我又犯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所以这个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因为我愿意的善我做不了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所以加尔文主义真是混球，他说 totally 完全的败坏，也就是说你的良心也没了，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挣扎的，怎么可能？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良心，福音传过来我们用什么来回应啊？所以加尔文主义就说，你们都是一块木头，都是一块石头，上帝把你放哪儿你就在哪儿，上帝叫你黑你就黑，叫你白你就白。那么我就在问了， totally 在一开始这个完全的败坏的时候，是谁让他败坏的？他绝对否认人有选择的可能性的。那亚当第一次选择犯罪的时候，谁选择的？神让他犯的罪吗？表面上看起来好属灵啊，一切都是神的荣耀，其实这里边很有问题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到所谓的亚米念主义里边，就是说神的主权无所谓，全部在我的主权上，其实这两个不可偏废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到结论的，我们翻到下一页里边去啊。这些从神生的是本乎恩，也就是说神在十字架上救赎，耶稣基督把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罪全部还清，这个是恩典，这个是基础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是神把这个工作做成了，然后神在差遣他的这个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来传呢？对吧？为什么要差遣啊？就是要保证这个差传的人讲的这个福音是对的，是吧？我们派他去了，对吧？然后传了以后有人信了，对吧？然后他才能得救，对吧？但是有人信了，这个信是完全被动的吗？是必须的吗？是不可抗拒的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传了福音，谁信谁不信是在上帝的选择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信心的回应了。那么到了最后下地狱的时候，审判那些人，那些人就有话可说了，说我下地狱不是因为我不想啊，我不想得救啊，是你不要我，是吧？我犯罪是因为你叫我犯罪啊，我没有能力不犯罪啊，你造的我就是犯罪了。到了最后审判谁啊？那不是审判上帝自己吗？如果人没有选择的可能性，没有选择的主权，人就不应该承担审判。审判一定是审判那个做决定的那一个，对吧？我常常说这个问题啊，我开车在80公里的地方，我开了120，警察把我抓住了，罚谁呀？罚谁呀？罚我，对吧？因为我是司机嘛。哎，我说不对呀。我跑，我怎么可能跑到120公里每小时？我顶多跑，现在我大概一小时也就跑6-7公里，对吧？怎么可能跑到100？这是车跑的嘛？罚谁呀？那罚车嘛？你怎么能罚我呢？哎，他警察不听你这套的哈，他一定罚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开120公里是我做的决定，对不对？车他只能跑，他不做决定的。所以他不承担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最后审判的时候不审判我们的肉体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死掉了，对吧？审判我们的灵魂。为什么？就好像我这个手做了这么一个动作，是这个手想做的这个动作吗？不是，是我做的这个决定，我的灵魂做的这个决定，手只是执行这个命令而已啊。所以本乎恩已经做好了，每一个人都能得救了，这个工作已经坐在那儿了。可是你信还是不信，决定于神对你的救恩，神给你还的这个罪债在你身上有没有效。那么这个 神已经把所有的工作都给我们做好了。如果我们还拒绝，为什么到了最后，启示录里边说，上帝的杯中充满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愤怒，纯一不染，全是愤怒。为什么剩下的全是愤怒啊？因为神已经对我们做到仁至义尽，仁至义尽，仁至义尽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做好了，可是你还是不信，没办法，所以最后只好让你下地狱。弟兄姊妹，下地狱的人是谁让他下去的？有人说是上帝嘛，上帝把我打到地狱里边去嘛，是吧？监狱里边的人都说，都警察最坏，警察把我抓进去的。所以现在的世界，美国你说反警察，警察太坏，对吧？是警察把我抓的，是警察把我怎么样的，是吧？这都什么脑子有水的，是吧？下监狱是因为你自己的罪下监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亚当里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软弱已经犯过一次罪了。耶稣把我们的罪全还清了，耶稣只要说你不想再犯罪，承认你有罪，你接受我做你的救主，我就把永生给你，你个呸，谁要你的？神一而再再而三忍耐忍耐忍耐，成年累月几千年的忍耐，神说你悔改吧，可是我们说呸，谁悔你的改，你悔你的改吧。这样的人神不愤怒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救恩是足够的，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。确定在哪里？确定在神已经把我们的债已经还了，确定在神已经立约了，说凡接受他的，他一定拯救我们到底。但是神也绝对说了，如果你不接受，神在这样的人身上只剩下一件事，就是愤怒。今天我为什么讲得这么激动？因为这个恩典太伟大，因为这恩典太宝贵，但是我们的回应是关键。因为神的救恩已经给每一个人了，都给了，可是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效，这才是问题的那个关键之关键。神没有说给他不给你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平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的。你说有些人从小生活在穆斯林国家里边，他不得能得救，我是生活在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里，我照样得救。所以得救不得救不取决于你的生活环境，不取决于你，而是看看你对待生命的态度，而是看看你对罪恶的态度，而是看看你对公义的、对圣洁的渴求。上帝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怎么样？必得饱足，是吧？最难搞的就是自以为义的骄傲人，他觉得我不需要信耶稣，像你这种小蛋里从小就是三斤鸭子二斤嘴，就是的胡说八道，对吧？像他这种人还他能上天堂，我下地狱算了，对吧？都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真心诚意的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只知道真心诚意的离开上帝之后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只要真心诚意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所付出的代价，只有真心诚意存着感恩的心接受的，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悔改的，真真实实愿意知道自己过去是失败的，把那个失败的亚当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愿意耶稣基督透过我能活出来， 神要拯救他，这是神应许所立的约，立的约，法律上的神一定到最后审判，就按这个东西来审判。而且神保守我们一定有一个条件，神能不能保守我们啊？能，但是你必须愿意接受他的保守。他让你怎么做，你要按照他说的话去做，他让你往东你往西，那就没用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是在上帝的恩典里边，到了最后因着信以至于顺服我主耶稣基督的，你听他的话，这些东西才能临到我们，你不听他的话没有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和我们救恩的稳固性。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件事，当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赎的时候，我的接受是不是一个功劳啊？接受不是功劳啊，弟兄姊妹。有些人说，哼，这个人就知道自夸，他来信了耶稣了，他有了不起了。信耶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信耶稣不是我们的功劳啊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应该的。这怎么成了我们的功劳？所以不是因着行为，这个行为不是说我们做到了什么东西，上帝亏了我们，神还我们，不是这个的。但是不能说不是因着行为，连我认耶稣这个也算行为。所以你不要认耶稣啊，你不要你自己去信耶稣，你自己信耶稣就有立功的危险在里边啊。不取决于你是不是信耶稣，不取决于你对上帝好还是不好，完全取决于上帝是不是救你。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。我们赞美上帝是功劳吗？不是啊。我们谢谢人家，人家给了我们什么，我们谢谢人，我们谢谢人也成了功劳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宣告这么几件事，这是圣经说的啊。如果我说的不对，弟兄姊妹可以提出来，是吧？第一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普世性的，是对每一个人公平的，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得救的。弟兄姊妹同意吗？不管我们是中国人、犹太人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只要他是人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足够他使用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边已经被他救赎的人，我们必须同意他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必须同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接受他的能力，我们必须同意我们不是真理，他是，我们要凭着他给我们的力量，然后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行，这个才是主耶稣救恩临到我们。主耶稣的救恩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，而是让我们靠着他胜过罪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救恩才在我们的身上有效。这个弟兄姊妹同意吗？是不是我们这样做的？是吧？我们光说我们成基督徒不行，你得真真实实的接受他，真真实实的交托他，真真实实的听他的话。神不看你说什么，神看你照什么东西做的。然后神给我们立了约，成为我们救恩的保障。我们救恩的稳固性来自于两点。第一，来自于神的信实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，他说的话永远不改变，这是基础。第二，来自于他跟我们之间立过约。救恩绝对稳固吗？不一定那么稳固。不一定稳固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们信的回应。所以圣经 才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我们一句话，忍耐到底的怎么样才能必然得救。所以你曾经信了，后来你不信了，神还厚着脸皮非救你不可吗？不是这样的。神不会让一个否定了耶稣基督，背叛了他自己的信仰，神还要叫他上天堂，没有那回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唯一劝勉的就是，我们知道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以后，我们不需要我们的一定要做到什么，但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，持守到底。这个持守也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持守，而是靠他的能力持守。我们在神面前只需要预备一件事情，就是一颗顺服信靠的心，只需要预备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剩下的你缺乏能力他给你，你只要要就行，你缺乏智慧他给你，你只要听话就行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如果我们悖逆，圣经上说那赎罪的祭就没了，因为我们第二次把他钉十字架，重新羞辱他，那就没了。好，我们参考神学，信圣经，阿们。所以无论任何一个神学思想，任何一个宗派体系，我们参考，但是圣经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是我们八月份守圣餐的礼拜，我们从远方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，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看见的也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非常的感恩，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这恩典。下一页继续往下，圣餐不是我们来侍奉上帝，而是上帝侍奉我们。就像孩子回家吃饭，他吃饭有功吗？哎，吃饭没有功劳，所以他回来吃饭，那是我们服侍他们，他们只要张嘴把饭吃下去就行了啊！饭都是我们买的，我们做的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来领受圣餐，我们也叫服侍上帝啊。其实不是我们服侍上帝，而是上帝要服侍我们。下一页。那么今天我们只用一节经文，这是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然后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喝吃的，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。然后讲完了以后，门徒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啊，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解释了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所以我们吃的这饼吃的这杯，有人特别强调说，因为圣经上说了这是我的身体，所以呢经过牧师一祝福，那就变成耶稣真的肉体了。啊，我们不相信这个，是吧？这不是我们的物质上的饼，物质上的葡萄汁，是吧？叫人活着不是物质的东西，物质的东西死了就没了，对吧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耶稣说我给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其实中文的翻译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点问题，其实正确不能说正确吧，就是更确切我们容易懂的翻译，就是我给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属灵的生命，就是灵的生命，不是肉体的生命，是吧？就是耶稣的话是要来赐给我们，是我们得重生，是灵里边的重生，是吧？是我们得增长，是灵里边的增长，是我们能够正确走道路，是灵里边走道路，不是指的肉体上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为我们所做成的，人类的救赎已经完成了。今天所有愿意凭着信心领受的，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家。好，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月节，就是背负众人罪孽羔羊被杀的那一夜。 也是他的血，要涂在门框上，使神的子民得救。是逾越节的那一夜，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，主耶稣拿起饼来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下边这话很重要，他说：“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耶稣是为我们舍了身体，主呼召我们要把他的道传出去。耶稣有两个身体，都是受苦的，一个身体就是他道成的肉身的身体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两个身体都是受苦的身体。受苦的身体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，是为了见证上帝的爱。但愿今天我们来效法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，也愿我们能为他人灵魂得救付出代价。愿他的爱催促我们，愿他的真理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被他所用，不至于成为闲懒不结果子、白占地土的神的儿女。然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也拿起杯来说，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所流的，这也是与我们所立的约，这约是生命的约，所以不是拿饼立约，而是拿杯立约，就是以他的生命与我们所立的约，这约就是我们救恩的保障。所以在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分享了他的生命，像夏娃分享了亚当的生命一样。愿我们用信心和感恩悔改的心，我们一同领受。在我们领受饼和杯的这个时间，分派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安静思想，我们也想想我们如何回应。因为主说，我们若为他多结果子，父就因此得荣耀，我们也就是他的门徒了。好，大家都拿到了，我们就请大家一同站立。我们在神面前存着虔敬的心，我们一同来领受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做成的这伟大的救恩，并且你用立约把这救恩应许给我们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愿你的话、你的灵、你的见证感动、光照、坚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，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凭的是什么，也使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回应也是何等的必要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正常不悖逆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是神，我们理当顺服你，使我们知道只有你得胜，我们是失败的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全心的来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立约应许了我们，你答应帮助我们，你答应拯救我们，你答应救赎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怀意念，赐给我们那一颗诚实的心，让我们不再悖逆。更求主赐给我们信心的同时，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为你传福音，遵守你的话。你借着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为你结出生命的果子，也结出福音的果子。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也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。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